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一切的过犯，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求圣灵保守我的口，保守我的心，让我口里面所出来的都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我自己。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神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经历到主的同在，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地交托给上帝，求上帝按照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把你的祝福，把你的荣耀，把你的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二十八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题目是神的审判意在承载。我们刚才刚刚读了经文，我们今天大概的先简单解释一下经文，然后看这段经文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意义。今天的主要是讲七碗，这七碗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殿中出来的。那这个殿是天上的殿，是天上上帝所住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声音是从神而来，他向七位天使说，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也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来临了。那第一个碗倒在地上，是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抵挡上帝的人的身上。这是第一个碗，第一个碗它的对象是地和地上的人。那第二个碗是针对海，海就变成了血，好像死人的血，而且海中的活物就都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恢复的。这是第二个天使。那第三个天使呢，是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所以第二个天使呢是海水，是咸的。那第三个天使呢是淡水，那水就变成血了。那这边呢有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赞美或者是一个敬拜，昔在今在的圣者，上帝这样审判或者是判断是公义的。这第六节呢就针对我们以前所读过的七碗里面不是七碗，是七印里面的第五印。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当时在这个祭坛下面有那些殉道的人所问上帝的一句话，就上帝不伸张公义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说第六节是和第五印是对应的。他们说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呢上帝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说第七节说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审判你的判断意在承载。这是前面三位天使，就第一个是倒在地上，第二个是倒在海里面，第三个是倒在水里面，那第四个呢就是倒在太阳上面。我们以前看到七印的时候看到天体的变动，那天体是在物理上的变动。那七号的时候呢，太阳就开始有化学上的变动，就是它的光只是三分之一了，只剩下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一已经失效了，但对人还是有益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太阳不仅仅是不再对人有益，不仅它的益处减少了，而且它开始对人有害了。那现在太阳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太阳我们没有人可以存活，但是在将来上帝的审判里面，太阳对人的作用是有害的。那日头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上帝，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第一个是地，第二个是海，第三个是水，第四个是太阳。这是前面这四碗。那我们看看第五碗，那第五碗是对国家的审判，前面好像是对自然环境的审判，第五碗呢是对国家的审判，是倒在兽的座位上。这个兽应当是第一个兽，就是地上之兽，海中之兽。那兽的果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要自己的舌头，然后也是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这是对国家的审判。那第六碗呢好像和前面这五碗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在读七印或者七号的时候，我们知道第六和第七之间呢总是会有一个插曲，好，这边好像也是一个插曲，好像是中断了一样。那这边呢讲了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河水干了，这个河是幼发拉底河，又翻译成波拉大河。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第三个呢，这三个污秽的灵是干嘛的呢？是聚集众王来和上帝征战。这个征战呢发生在第十九章的第十九节和二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所以第六个天使把这个碗倒在幼发拉底河上，这相当于是一个插曲，在为将来做准备。那十五节呢是一个插入语，好像不是这个 sequence 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插入语，所以我们待会儿会重点讲第十五节。我们看看这个幼发拉底河干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河干哈，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时候会想到旧约里面讲到红海曾经干过，我想大家有印象，第一个是红海曾经干过，第二个是约旦河曾经干过。那圣经里面讲到红海和约旦河干的时候，一般是指上帝的拯救，但是这边我们就看到这边这个幼发拉底河干是指上帝的审判，因为这个河干了，道路畅通了，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要与上帝来征战。那日出之地是指一个全地的最终的意思，它不是指从某一个地方出来，乃是这样的聚集，这样的征战是全地性的，是最终的。那三个污秽的灵为什么像青蛙呢？那青蛙是代表了污秽哈，代表了邪灵的意思。我记得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啊，我就非常的不理解，我去一个旅店住宿，我发现他们也是在那边供着青蛙，然后呢去一个饭店吃饭，那个饭店里面呢也是供着青蛙，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那么供哈，但是我感到哈这边和这边好像是有一定的联系哈，这个青蛙是代表了污秽，代表了邪灵，它的来源呢是从龙第一个兽还有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出来的。那他们是鬼魔的灵，他们的作用就是要聚集一切抵挡上帝的人，要与上帝来做最后的征战。那第十六节呢有一个地方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叫做哈米季多顿，这是什么意思？哈米季多顿，哈米季多顿哈，如果翻译成旧约的话，它是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米季多。哈，米季多是旧约里面经常有征战的一个地方，像在士师记的第五章十九节，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都讲到这个地叫米季多，因为叫麦基多。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后的一个最好的王叫约西亚，就是在这里死的。当时约西亚和埃及的法老王打仗，在这场征战中负了伤，后来就去世了。那约西亚死了之后，那以色列就或者犹大就很快亡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代表了最后属于上帝的人和不属于上帝的人，他们要进行的一场征战。啊，这是第五、第六晚。我们看第七晚呢，那第五晚是对国家的审判，那第六晚是一个插曲，那第七晚呢是对城的审判。国家和城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或者美国，这是一个国家，那城呢就是一些重要的城市，像巴比伦、像北京、像纽约、像上海，所以这是对城的审判。那这审判里面有代表上帝审判的闪电、声音、雷轰和大地震，然后这个城断成了三段，众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而且有冰雹，那一个冰雹是有九十斤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冰雹哈，我们的车可能会承受不住。所以这是大概哈七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所以第一晚是针对地，第二晚是针对海，就是咸水海水，第三晚是针对淡水，第四晚是针对日头，第五晚是针对国家，第六晚是针对是一个插曲，第七晚呢是针对城，啊，这是七晚。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忆一下哈，前面也讲过了七印和七号，我们还有没有记得前面的七印是指什么嘞？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七印？七印里面讲到了四匹马，那第一个马是白马是吧，拿着弓，第二个马是红马拿着刀，第三个马是黑马拿着天平，第四个马是灰马，它的名字是死亡和阴府，啊，这是前面的七印里面的四马。所以七印哈，实际上就象征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征服的历史， 是一个战争的历史，同时也带来饥荒和死亡的历史。啊，这是前面七印，所以后面给我们基督徒发出了一个呼召，在这样一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基督徒应当做一个殉道者，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上帝。那属地的人，不跟从上帝的人，他们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啊，这是七印，主要是讲了四匹马。我们看看七号是讲什么的？七号它实际上和刚才讲的七碗是非常像的，它也是针对地、海、水还有日月星辰，但是它的范围哈，它的伤害的范围不是全部，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三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最终呢，第六号和第七号也讲到了蝗虫啊，第五号和第六号也讲到了蝗虫和马军，就是属灵的征战啊，这是七号。我们再看看七碗哈，七碗和七号是非常像的，是针对地、海、水还有太阳，但是呢，后来也最终讲到了上帝对兽的国还有兽的城巴比伦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启示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或者一个时间的顺序。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前面是讲了七印，它的伤亡可能最多到四分之一。我们知道到第四印的时候说有战争，这战争导致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的伤亡，所以它的最大的杀伤力是四分之一。然后就是八章到第十一章的七号，那它的杀伤力是三分之一。那十五章到第十六章是讲了七碗，那它的杀伤力是百分之百。那最后呢，是对巴比伦两个兽还有魔鬼还对每一个人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是启示录大概的一个顺序。所以这边哈，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哈，我们看一个在启示录里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预言的，应当是未来的一个历史的进程，给我们基督徒会有什么关系？给我们基督徒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基督徒现在处在哪里？我们基督徒会经历七印吗？会经历七号吗？会经历七碗吗？我们基督徒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给我们会有什么关系？我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目前的生活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读两段的经文哈，是关于被提的，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主比亲子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上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好，谢谢大家。所以我在哈读圣经的时候，我试图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这边所讲的被提，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会与主相遇，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无论是已经死的人还是在当时还活着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身体。那这个被提到底发生在启示录的哪一个地方？到底发生在启示录的哪一个地方？啊，当然有很多的学者他们是回避这个问题的，因为在学术界模糊是最重要的，不表态是最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表态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一直在想这个被提有可能发生在哪里。好，我们仔细去看七印的时候，我们知道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有一个插曲，就讲到了基督徒要受印，受印就是受上帝的保护。他们虽然在七号的苦难里面，但是不受七号的迫害。就像说马军和蝗虫，他们咬的人都不是基督徒，而是非基督徒。所以说经过受印之后，基督徒依然在地上，但是呢，他们受上帝的保护，不承受来自蝗虫和马军或者魔鬼势力的侵害。这是受印，这是第七印和第六印之间的插曲。那我们看看这个七号，就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的插曲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认为就被提就发生在这里，就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两个见证人，有可能那两个见证人是象征了整个教会，他们曾经死而且复活到天， 所以那是一个印证。另外一个经文呢，就是十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讲到人子坐在云上收割庄稼，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指的被提。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千年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了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以后我们会重点讲这一千年到底什么含义。但是在这边我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被提是发生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那个时候我们就在 physically 在身体上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七晚那百分之百的苦难，不是针对基督徒的，乃是针对那些拜兽像有兽印记之人的人。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那第一个原因哈，那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区分三个很重要的词或者概念。第一个是患难，第二个是愤怒，第三个是大怒。那患难呢是在启示录整个都会出现的，那愤怒呢好像第六章才开始有，那大怒呢到第十四章十五章才开始有。所以有一个宣称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患难，但一定不会经历神的愤怒或者是大怒。所以很有可能前面这七印是指大家共同承受的患难，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都要承受这些战乱、这些饥荒、这些苦难。那七号呢是指上帝的愤怒，那七晚呢是指上帝最后的大怒。所以说在七号里面，基督徒虽然在地上但已经被上帝保护，他们看见那些苦难，但是呢自己没有经受这些苦难。我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这也不是一件很让人 comfortable 的事情，就虽然我没有经历那样的苦难，但是我看见这些苦难我是非常难受的。像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哈，他曾经到缅甸哈，前年应该是前年了，去帮助他们，因为前年缅甸的时候是发生了水灾，然后又有政府之间的一些战争，所以他通过了各种的方式才允许被到达那个受灾的地方，啊，一个一个的地方去安慰他们，去给他们东西吃。他说他看到那个河里面的水哈，都充满了什么东西呢？充满了人的尸体，人的尸体被泡过之后都是非常大的，就堆积如山的就在那边。他说你看到那个东西，你的心情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黑暗的。所以在七号里面，那基督徒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这样一个损害，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环境依然是非常痛苦的，这是七号。那七晚呢，那是上帝最后的大怒，所以很有可能基督徒就被上帝给踢走了，就是我们已不仅仅是没有受到上帝的大怒，而且已经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了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被提哈发生在七晚之前，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患难、愤怒、大怒这三个词的用法。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六节非常清楚地讲到七晚是针对非基督徒的，因为第六节说他们曾经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呢上帝给他们这样的血喝是他们应当受的啊。这是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说七晚里面就基督徒就不在其中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就回到了旧约哈，出埃及记。好，我相信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查过出埃及记，我们对出埃及记有一定的印象。那出埃及记里面实际上讲到了十二个神迹，那第一个是杖变成蛇，那个不算一个灾。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过红海，那中间呢是十灾。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十灾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灾哈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灾祸，而是针对埃及的偶像，因为埃及是遍地充满了偶像，所以这些什么河变成血了、青蛙、狮子、苍蝇了，都是给他们所信的偶像连在一起的。所以上帝审判的不仅仅是埃及人、埃及的法老，也是埃及的偶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也住在埃及地，埃及的某一个地方叫做歌珊地。那上帝在施行这十灾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受同样的灾祸呢？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只有前面这三个灾，河变成血、青蛙和狮子，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是没有区别的。 那埃及人那里有很多狮子，找狮子，满身都是狮子。那以色列人也是满身都是狮子。但是从第四代之后呢，就只有埃及人在经受上帝的审判了。那以色列人就和埃及人做了区别。像这个苍蝇，那埃及的所住的地方那就有苍蝇，那歌珊地就没有苍蝇，那圣处的瘟疫也是这样。那起泡的疮呢和蝗虫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呢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这个起泡的疮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埃及人他们身上有起泡的疮，并没有说以色列人。这个蝗虫吃的庄稼呢是吃冰雹所剩下的庄稼，所以也是指很有可能是指埃及人的庄稼，而不是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的庄稼。所以通过这个十灾，我们大概就看到，虽然上帝他的作为在历史中有他的作为，虽然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和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的命运他的处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这三灾大家是一同来经受的，就相当于是七印一样。那后面这七灾，那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就分开了，相当于是七号一样。那最后的七晚呢，就是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脱离了红海，然后埃及人就进去了，那海就把埃及人给淹死了。所以说七晚大概就这么隐约的相当于是过红海的经历，就是说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受苦的环境，但是在这中间里面他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却没有经受上帝对其他人敌对上帝的人的审判。所以大概通过这三个原因哈，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被提应当是发生在七晚之前。基督徒就是在上帝最后的审判之前，我们的身体已经复活，我们在空中已经与主相遇。这当然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哈。虽然我们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然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难处重担，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十五节哈有一个插入语，好像不是在这个事件的这个顺序里面的。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我相信这句话是对我们目前的读者说的，就是我们不要陷入上帝在七晚那样可怕的审判当中。那么怎么才能够避免或者逃脱上帝在七晚里面那样的大怒呢？就是要警醒，就是要看守衣服。那警醒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警醒？现在大家有没有警醒？有没有在睡觉？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就在想哈，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会知道，只有在天上的父知道。我就在想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大家想一想，假设上帝如果让我们知道了，比如说一个星期以后主耶稣就来了，世界末日就到来了，世界就结束了，假设上帝让我们知道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干了，对不对？就在那坐着等着主来了，对不对？那我们什么都不干，坐在那边等主来，是不是主的心意呢？就像去年还是前年，有人预言说五月二十号主就来了，他们有人那么预言哈。然后他们那些人就聚集在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干了，把房子也卖了，把工作辞了，就在那边等着主来。那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呢？这不是的哈，我们什么都不干，等着主来，这不是主的心意哈。主的心意是让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要做容神一人的事情。无论主什么时候来，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就是警醒，警醒就是保守自己时刻在主的旨意里面，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分了我的心，这是警醒的意思。所以说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如果知道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天，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那不是主的心意。所以警醒才是主的心意，保守自己在主的旨意里面才是主的心意。那什么是看守衣服呢？看守衣服是不是买了衣服放在橱子里面，不让别人给偷了？那是不是看守衣服呢？说看守衣服哈是一个比喻哈，是表示全副武装的意思，表示做好准备的意思。 是表示我们要披戴主耶稣，穿上救恩的衣袍，顺服主，来跟从主，啊，这是看守衣服的含义。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那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是指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是在自己的罪里面，不是在神的救恩里面，而是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总体上来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怎么才能够救自己脱离将来神在气碗当中那么大的愤怒的审判呢？第一个我相信就是相信耶稣，第二个就是跟随耶稣。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哈，为什么这个不很简单的讲，那信耶稣的人有福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是特别强调我们的行为？我说大家有没有读出这样的味道出来，就是我们当然要信耶稣，好像又不是那样的简单，我们当然要受洗，好像不仅仅是要受洗，而是要警醒，而是要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我们的羞耻。所以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就引进哈，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相信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英文叫 paradox， 我们可以翻译成反合性。就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上充满了这样的这么一个概念，叫反合性，像我们刚才讲的信心和行为，好像信心和行为它好像是矛盾的，但好像又是在一起的，又是一个平衡。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哈，从旧约到新约这样的 pair 这样的对，我们叫反合性。像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拣选、人的选择、上帝的爱和公义，还有爱和真理，还有爱神爱人、恩典和行为、信息和行为、福音和律法、圣经和神学教育、平等和权柄秩序。像圣经里面很多的概念，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实际上都是反合性的，都是反合性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很有可能会误读圣经，我们对圣经的把握可能不是整全的，因为圣经是一个整体，是合一的。那反合性大概有这么几点哈，我们重点讲一下。第一点，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我们叫张力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叫张力的，看上去是相反的，是矛盾的，是有一定的张力的。那比如说爱和公义，或者爱和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要斤斤计较，要明察秋毫，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含糊的，这是真理。那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就是爱。那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啊，这就是公义。那但是爱呢，就是包容，就是理解，就是接纳。所以说他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就像爱神和爱人也是这个样子。圣经呢，一方面讲我们这个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们不能够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孩子。圣经有的地方甚至用恨这个字，就如果有的人跟从耶稣却不恨自己的父母、不恨自己的儿女、不恨自己的配偶的话，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说这些关系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好像是对立的，好像是相反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这是第二点，就这是一个平衡。我们要讲神的主权，也要讲人的责任，我们讲神的拣选，也要讲人的选择，我们要讲爱，也要讲公义，我们讲爱，也要讲真理，我们要讲爱神，也要讲爱人。所以这是一个平衡，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平衡，而且是合一的，而且是一个关系，就是说它是在一起的，就像一个硬币一样，它是两面。如果在我们的爱里面没有真理的话，那就不是爱；如果在我们的真理里面没有爱，那也不叫遵行真理；如果上帝的公义里面没有爱的话，上帝的公义是很可怕的；如果上帝的爱里面没有公义的话，那上帝的爱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说这两个总是在一起，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这两个总是在一起，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像我们一接触福音和律法一样哈，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或者信福音，好像信耶稣就等于是捡了个便宜一样啊，就像说高考啊，本来是600分录取，现在是550了，降了分了啊，走了个后门就被录取了，好像这就是福音一样。实际上这不是福音，如果福音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它一定是和律法是合一的，因为罗马书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若有人要废掉律法或者违背律法的话，他在天国里面要成为最小的。所以福音和律法我们如果仔细去理解仔细去遵行的话，它也是合一的。上帝来或者耶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说福音不是废掉的律法，乃是成全了律法。所以第一个他们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第二个他们是一种平衡，第三个我们如果仔细去想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合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整全性。那第四点呢，我们要讲的在这个反合性里面，就是说在这两点之间呢，有一点可能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更重要更根本的，就这一点决定了第二点，虽然第二点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比如说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和人的选择、人的责任一样，那耶稣非常明确的却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乃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为主受苦，乃是主为我们受苦。所以有一点它总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那信心和行为也是这样，有了信心有了恩典，我们的行为才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信心和恩典是第一位的，行为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就什么叫做反合性。反合性就是有两点或者有这么有两种存在，他们在一个关系里面看上去是互相矛盾相反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只强调一点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平衡。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考虑，仔细去遵循上帝的话，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两点是合一的，而且有一点呢是更重要更基本的。但是我们人是有罪有限的，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在生活当中，我们人很容易只强调一点。那我们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想讲的全一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沟通是很困难的。上帝的真理不是那么简单就容易让我们得到的，所以人是很容易只抓一点的。所以说有的宗派或者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可能强调其中的某一点啊，我们有时候特别强调神的主权，有的人可能强调特别强调人的责任，有的人特别的强调真理，有的人特别的强调爱，那有的人特别的强调圣经，有的人特别的强调神学和教义。但是强调一点，那很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信仰生活、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和见证带来紊乱。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说圣经和神学教义的平衡，那有人就说我不需要读神学，我也不需要懂教义，我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圣经的话或者神的话是最重要的。那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哈，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决定我们信仰的实际上不是圣经，决定我们信仰的在实际当中，决定我们信仰的不是圣经，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决定我们信仰的在实际当中不是圣经，而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当一个人他说不要读别人的神学，不要读教会历史传统中的教育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信仰取决于他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就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他总是有限的，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只读圣经什么都不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界里面。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认真的读圣经，遵循神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教会的历史的沉船里面，我们基督徒之间也需要彼此的学习，互相的帮助，这样才能够让我的理解越来越接近圣经。否则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就决定了我的信仰。实际上在有些地方的教会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觉得我这么理解就是对的，因为这是圣经。但实际上他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圣经和对圣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解可以无限的来接近圣经，但是永远不可能和圣经是平等的。所以弟兄姐妹之间是互相是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所以说人是有罪有限的，我们很容易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忘记了另外一个方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这给我们的关系就是讲到了传福音和做门徒，这也是一个反合性。在同样一章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一方面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但是另外27节他又讲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当我们努力的要把福音传给旁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如果忘记了自己和主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了另外一个危险的境地，就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所以 有一句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三个词啊，道路、真理、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人说，在哲学上，这就涵盖了哲学里面的三大范畴。那生命就是本体论，真理或者道理就是知识论。那道理就是知识论，对不对？真理或者道理就是知识论。那道路就是方法论，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知识论，一个是本体论。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的成长。那生命是比较抽象的哈，道路是比较具体的。我们一生下来，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有了这个生命，因为这是父母给我的。同样，我们基督徒和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神给了我们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要在真理的教导里面，在具体的操作上，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说，道路、真理、生命，这也是一个平衡，也是一个反合性啊，并不是说我有了主的生命，我有了主的救恩，我做什么都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也不用说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神给我的，我要在里面成长。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所做的就是要在生命、在真理的范畴里面找到我们生命成长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和行为的一个平衡。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圣经里面讲到道的时候，要有道理或者真理，也要有道路。说圣经里面的道还有这两个用法，一个是指的道理或者是真理，另外一个就是指的道路。道理或者真理非常的重要，道路也非常的重要。什么是道路？道路就是我要具体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警醒看守衣服，不要赤身而行，要符合主的旨意，这就是道路。当然每个人的道路哈，它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圣灵，这是我们共同的道路。但是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要自己找到我自己具体生命成长的道路，这样才可以。因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知道不等于做到，学到也不等于做到，听到也不等于做到，讲到也不等于做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不仅仅是知道，不仅仅是学到，不仅仅是听到，也不仅仅是讲到，乃是要做到，乃是要做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所以圣经上说哈，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老师的啊，站在讲台上讲到的，因为讲到的人他要受更大的审判，讲到的人要受更大的审判。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姐妹家吃饭哈，给她的爸爸聊天，就讲到哈她的经历。她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从美国到中国，她发现在中国的商店里面他们总结得很好，叫什么百问不烦，百挑不厌，啊，讲得非常好，那个标语贴在那里。但是你去一问他就烦，你要挑他就不愿意了。那到了美国就发现美国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的确是做到了百问不烦，百拿不厌。但是他们没有这么讲，啊，他就说在中国还是总结得很好，但是做得很差，啊，当然这是讲了哈他的一个经历，但对我也是一个警醒。所以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像这位伯伯讲的那样，总结得很好，但是没有做到呢？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都需要去思考，需要去认真面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上帝不仅仅是看我们的信心，他也看我们的行为啊，这是一个反合性。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要遵行上帝的道，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说我自己的负担哈，也是怎么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我最近看了一个牧师哈在网上的一个大纲，他列了灵命突破的八大要素啊，非常的多哈，我大概念一下。那第一个叫做委身基督是主，第二个是天天与主亲近，第三个是立志遵行神旨，第四个是忠心热心服侍，第五个是承认寄居客旅，第六个是永恒的价值观，第七个是操练十一奉献，第八个是放胆传讲福音。啊，这是八大要素啊。第一个是多哈，第二个我这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自己哈，结合我们这段时间讲的信息哈，我觉得这里面哈，都是讲了我们要做什么，没有具体讲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想哈，总结一下我们这几天这一段时间所讲的哈，有两点我们是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圣灵和苦难。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如果没有苦难中神对我们的对付，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委身基督是主，也不可能天天与主亲近的。所以这是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做一个主的门徒。那很简单的是属灵操练，但是呢具体来讲就是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要在危机中看见神的荣耀，还有一点就是传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一些方面。它的关键就是我们再讲一点，就是从罪到恩，从罪到恩，这是我们所讲的福音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在传罪和恩，我们在讲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讲罪和恩。那罪就是我的全然败坏，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那我们以前讲了很多的全然败坏没有良善啊，但是这点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说是当我们讲全然败坏没有良善的时候，那个不是目标啊。比如说我今天发脾气的，我太太说你怎么这样呢，我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那不是赖皮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讲全然败坏，讲没有良善，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是一个出发点，那是一个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我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靠神的恩典来过一个成圣的道路的。所以说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我们一定要从罪到恩，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经历了上帝的恩的话，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这是一个起点，但不是全部。所以这是罪和恩的一个转换。所以我们仔细读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神的圣徒都是在做这样一个转变。好，我们目前在社会上经常听到某个政府官员或者某一个政府有丑闻哈，大家想想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政府的丑闻，圣经里面有没有政府的丑闻，有没有？有吧，是吧？大卫嘛，对不对？那大卫王他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像雷锋似的人物，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他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他也需要从罪到恩。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罪的话，他还觉得自己挺好的。经过这个罪之后，他在他的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是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说因为这样一个罪行，他才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何等败坏的人。虽然他在那个时候有了和神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亲近，因为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是全然仰望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什么是基督徒的见证？好，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要讲做见证，我们这么澄清这么几点。第一个哈，做见证应当不仅仅是讲上帝在物质上面对我们的祝福，这是第一点。那更是要讲上帝的救恩，第一点不仅仅是见证上帝在物质方面对我们的祝福。另外一个，我们的见证也不是见证我们有多么软弱，如果我整天说我多么软弱我多么软弱我多么软弱，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也不是我们见证的内容。但是另外第三点呢，见证也不是见证我多么的坚强，好，我有多好，我有多好，我有多伟大，我有多圣洁，我有多么劳苦，我多么有爱心。那什么是我们的见证呢？我们的见证就是见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战胜我的罪，认识到我的败坏，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可以成为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人。所以这才是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里面一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罪，另外一个是恩。如果只有罪的话，那也不是合神心意的见证，如果只有恩的话，那也不是合神心意的见证。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在上帝的拯救里面从罪到恩在这样的过渡。啊，能不能再花大家一点时间哈？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来？我们读一下《腓立比书》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请坐。这段经文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就或者说含义非常的深刻。我们看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保罗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是不是这样？保罗已经达到了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很难企及的一个境界。他将万事看作有损的，他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后来他说呢，为要什么呢？他达到了这么高的境界的目的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义，乃是有信耶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大家看过这个，看出这个区别来没有？就是我的水平好像那么高了，但好像是我还一点义都没有，我的义都是基督的义，是不是这样？好像我们一开始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义都是神给我们的，到了最后的结果还是我们的义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没有一点点我自己的义。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我们怎么看待我自己，怎么看待我和上帝的关系。就保罗他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他最终发现了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就是他所有的境界的高，所有的义都不是他自己的，乃是神的，乃是神的。所以用一句约翰福音的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我自己要变得越来越小，并不是我变好了，而是我没有了，然后神的义充满了我，这才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并不是说我变好了，乃是神的义成了我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生命的特征是成长，那得救的确据是得胜，但是成长得胜改变的本质不是改变，而是被给，而是给力，而是神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成了我们的义。所以这就是成长得胜和改变的本质。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做一个有福的人，做一个得胜者，就是要让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我和基督完全的联合。所以这就是我们成长得胜改变的本质。但是这边我们也必须要讲的另外一点，就是生命的特征是成长，但不是完美，而是走向完美。得救的确据是得胜，但不是长胜，而是追求长胜。我们基督徒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包括良心与或者道德性与肉体的征战，包括圣灵和肉体的征战，也包括我们与魔鬼的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征战，但是在这样的征战里面，上帝应许我们不仅仅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得胜的生活不是苦巴巴的，不是苦苦的挣扎，乃是得胜，而且不仅仅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最近听过一个见证哈，一个弟兄他讲了，他刚刚去一个公司工作，他是做电脑工程师的，然后去公司第一天工作呢，他们公司就给他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这个难题已经弄了好几个月了，公司就没有答案，所以他就在那边祷告，就在那边努力的做，那做了三天就给他解决了。那刚刚解决了之后呢，他的一个同事过来，这个同事和他是做同样事情的，也是做电脑工程师的，那他一看屏幕上出了东西了，那他就赶紧过来就把他给推开了。他本来坐在电脑旁边，这位弟兄，那这个美国人就把这个弟兄给推开了。推开之后呢，这个美国人他的同事就输入了几个数据，一看果然问题解决了，然后他就这个美国同事就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去了呢？告诉老板是他做出来的。那这位弟兄那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恼火，然后他也不愿意跟他吵，就跑到另外一个角落，就那么安静了一下。但是在安静的时候，他就感到圣灵的带领，或者主的声音就临到了他。他说他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才会给你争这些东西。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为什么要争这些东西呢？所以当主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刚才的反应是非常羞愧的，是非常羞愧的。他根本没有必要 给他这个同事争这些东西。所以当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而且是顺其自然，而且是自然而然。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我们当然有征战，但是我们在征战里面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但是问题，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好像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反合性，我们又有点好像在误导人一样。就像我们看了很多的见证，听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以为基督徒的生活即使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总是可以逢凶化吉的，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虽然得胜有余，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完全。连保罗他也这么说，并不说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张力、平衡和合一，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仇敌，但是我们要进入，我们要经历，我们要体验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得胜。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并不一定是很得胜、很阳光、很喜乐的。我们如果刚讲得胜有余的话，我们一定觉得基督徒哈肯定是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哈阳光先生、阳光太太、阳光儿女，好像很阳光。当然是这样的，但不总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整合的信仰，我们有得胜也有失败，有阳光也有黑暗，有喜乐也有挣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伯和耶利米，那他们是非常敬畏神、非常爱神的人，他们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的苦难里面，这两个人曾经都咒诅过自己的生日，他们都曾经不止一次的处在很大很深的黑暗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反合性的信仰，是一个平衡合一的信仰，我们不能只抓一个方面。这牵扯的另外的一对关系也是反合性的关系，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出来，旧约和新约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旧约和新约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旧约侧重于故事，侧重于见证，侧重于历史，侧重于感受，那新约就侧重于教导，侧重于逻辑，侧重于教义，侧重于真理。我们如果一个理性很强的人可能比较喜欢读新约，我们如果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可能比较喜欢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讲到诗篇的作者们，他们在黑暗里面、在低落里面、在困难里面，他们怎么来 deal 这些事情，怎样来向上帝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情感。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信仰是反合性的，是有张力的，但它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合一。那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并不是仅仅的说看哪，主耶稣来像贼来一样，那信的人就有福了。当然信的人是有福的，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信，而是要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我们的羞耻。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对的反合性或者合一的关系，就是因信称义和按行为受审判的合一。圣经里面一方面非常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义人的地位。但是当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要按信心受审判，都是按照行为受审判。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当圣经里面讲到具体的审判的时候，一定是按行为受审判，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上帝，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经在教会里面演的话剧哈，或者是演的一些故事，不一定是那样的符合圣经的。比如上帝要审判了，说我进地狱还是进天国，那标准是什么？因为信耶稣，好，我就进了天国了。这当然有一定的真理，因为这是在讲因信称义。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审判的时候，一定是按我们的行为。所以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说，这是保罗自己说的，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地方指的是基督徒哈，不是指非基督徒哈，就基督徒还是要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或善或恶。那彼得前书也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 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圣经里面一方面很强调信心，一方面很强调因信称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强调要按行为受审判，因为神是公义和公平的上帝。啊，最后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三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生永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大家请坐。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历史的主，人生的主，天地一切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你的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我们求你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看守衣服，不至于赤身而行，不至于让我们的羞耻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你的天国。求神带领我们为你而活，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